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好高兴今日可以嚟到，有机会咧为大家正道啊！咁啊，好快咧就嚟到新一个系列嘅讲道系列啦，就系、是《使徒行传》啊。上一次系撒加利亚书讲异象嘅，咁今次嘅《使徒行传》系列咧嘅选章都系好特别嘅，系特别唔熟啊。因为是选取了后面的部分，是来自《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开始，看到今天的第十七章，耶路撒冷的会议去到保罗第二次的传道旅程。这个系列呢今次来到已经第五讲了，记述了保罗和西拉在帖撒罗尼加传道的情况。在进入经文之前呢，请容我先去交代一下这卷书的当阵时的背景，讲一下《使徒行传》是一本怎样的书。《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集，是由同一位作者去编写的，就是路加医生了。比其他的书卷，路加医生呢采取了史记的方式去撰写，而不是传记。传记和史记的分别是传记想要凸显人物的，是为了读者去了解人的成长历程，而史记是为了记述历史的事件，对当时的人物、文化、地方造成的影响。那是的，史记是讲紧当时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使徒行传》的主角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而是借助他们的事件去透过这些人物去明白当时的历史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很喜欢读圣经的你，其实关于《使徒行传》一定有一句特别熟的，是哪句啊？上一个礼拜可能听招姑娘都有讲过的，就是第一章第八节了。但哎呀，不好意思 OK，我就咦，點解我好似爭咁啲？係啦，撳咗落去係就係、是、第《使徒行傳》一至八節，咁就係中心嘅部分。咁嗰段嘅經文係咩咧？係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作我的見證嘅我就係耶穌啦。这句说话是在两部书中间一个高潮的部分，是核心的重要的一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和门徒去讲的说话。耶稣离开的时候不是福音的终结，而是圣灵的开始。圣灵要降临在门徒的身上，是要使他们得着能力继续耶稣的传道。这个继续的工作是有路线图的，是有先后次序的，就是记载在同一句里面，就是要在耶路撒冷先，之后犹大传地，去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神的见证。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懂得用一章第八节是做主轴的话，就不难去发现其实这卷书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联系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的，就是圣灵了。使徒行传的路线行的神迹奇事，其实都是圣灵在幕后做主导的。圣灵好像军师一样差遣着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去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以不同的人物带福音去到整个欧洲，好像当年占领不同的城镇一样。幅图画就好像当年罗马帝国凯撒王一步一步这样攻陷每一个城镇，统领整个欧洲。同样这样在这里就是圣灵降临，藉着圣徒十一位门徒和保罗，一步一步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在上一章我们刚刚提到在马其顿，到今一章在帖撒罗尼加，到下一章在比利亚，一站一站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城市。我们带着这个背景进到我们今天讲题的第一点， 圣灵领军，圣言为印。咁我哋入到去今日嘅章节啦，第一节同第二节，我选取嘅系和修版啦。咁好，保罗和西拉经过暗非波利亚来到帖撒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嘅会堂，保罗就照佢嘅素常规矩入去，一年三个安息日，去根据圣经嚟同佢哋辩论。保罗咧每入到一个城镇都有惯常嘅路线嘅，就系先会去到犹太人嘅会堂嘅。保罗每一次咧都会去到犹太人会堂去讲啦，系因为要按住圣灵嘅律啦。佢话先去到犹太全地啊嘛。咁我哋留意到使徒咧喺分散传道之前咧，耶稣咧系要佢哋先去留低喺耶路撒冷等待圣灵降临噶。咁我哋会唔会问点解系耶路撒冷呢？咁样你会唔会问呢？咁其实咧系为咗要表示福音嘅纯正嘅。因为福音是由耶路撒冷，是由神的选民而出，而不是由其他异邦异教的人去篡改而成，是由纯正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见证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从他们而出的。所以从圣城耶路撒冷去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是一个历史已经发生的事实，是真实的。而第二，这一班是本身已经熟读圣经的了，由当时旧约的五经、律法书、历史书、犹太人去见证的，他们辨认得出耶稣就是尼赛亚。所以由在一开始，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而出，每一个去到城镇就先去到犹太会堂去宣讲，一年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保罗咧唔系即系一句我喺大马色嘅故事下讲下自己经历，我经历过噶，真噶咁样，咁就当系讲咗福音嘅。佢唔系净系就个人经历，而系按照圣经根据真理呢、这个系从神而嚟嘅书卷去解释。记唔记得咧喺上一集路加福音以马五斯嘅路咧都有类似嘅情况嘅。耶稣咧喺十字架钉喺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日复活。咁啊喺路上咧就遇见两位门徒啦。咁咧呢两位门徒咧就认唔到呢个复活嘅耶稣喎。本身呢两个门徒忧忧愁愁啊，净系见证咗耶稣嘅死，以为咧盼望就咁就幻灭啦，因为佢认唔到耶稣复活。咁啊嗰阵耶稣咧同样嘅都系向佢哋解释圣经。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大家都可以看的，就是27节，他说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将他们解释了给门徒知道。那门徒听到之后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他们说彼此说，在路上耶稣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跟我们解释圣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都知道用圣经讲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必得着能力，并要为耶稣作见证。他们必得着能力，当我们背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想象是讲鬼啦，是有能力医治啦，可能是讲方言啦，有能力见异象，一些很神迹的异能啦。其实比起这个更重要的，他们得着的能力是要按真理解释圣经，根据圣经和人去辩论，这个很重要。因为上一章我们都看到，其实邪灵都可以宣认基督的。在第16章有一个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使女迎面走来，她使用法术使她的主人们发了大财，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包括路加作者自己，喊叫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说这个是救人的道路。乍听之下是不是都是没有问题呢？好像附身的女人都是在帮助传讲福音，但其实不是的。如果不是按住真理，不是解释圣经的，这个的宣讲是令人走歪的，是会他们是为了发财而去宣讲的，而不是藉着圣灵去解释圣经的。 这个是今天信息的第一点，圣灵领军，圣言为印，福音的纯正去传开，要进到人心，要领人归主，认得出基督。出师首要是要正确地解释圣经。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言的重要的。在新约的时代，有不少的异端思想背离圣言，令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政治犯，以为基督不是神，只是一个先知或者是天使。最著名的就是诺斯底主义了，因为他们接受不到基督是神，亦都不认为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亦都否认基督是死了。诺斯底主义认为透过特别的知识才可以得救，而不是靠信心的。那我们这么熟悉圣经，其实我们一听就知道他违背了旧约以赛亚书有关尼赛亚的预言，亦都违反了旧约先知关于信心的教导。这些歪曲的宣讲只会令人代入去行为换取得救，令我们误会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令我们远离救恩，远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让我们熟读圣言，按祂的启示去认识我们的神，明辨祂的心意。这个是第一点，圣灵领军，圣言为印。来到第二点，第二点是使者带来的福音，是在第三到第四节的讲解和说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了。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跟从保罗和西拉，还有很多敬虔的希列人，尊贵的妇女也都不少。讲到福音，我们会想到些什么？我们想到三色珠，不是三色珠，三福四律五色珠，是啦。大家熟不熟啊？可能都是很熟啊，很懂得背啊。今天我们再思即是福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三福四律五色珠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未有五色珠之前，保罗的传讲方式是怎样呢？保罗每到一个地方，每一次的宣讲都是按照圣经讲一次的，而使徒行传的记载都不厌其烦，重复又重复讲保罗讲述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还有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了。弟兄姊妹，对你来讲，这样的福音听起来怎样？吸不吸引？你最初听的福音，打动你令你归信的福音，你记得是怎样吗？对于当时的帖撒罗尼加人呢，是听到怎样的福音呢？那他又怎样听到福音呢？那当时是没有网络通讯，也都没有 radio， 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啦。那资讯的流通都是靠人传人的，很慢，很不准的。那大家玩过以讹传讹都知道，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去了保罗团的夏令会玩这个以讹传讹，都知道人传人是很不可靠的。但当时呢，其实有一种很高级又准确的资讯传递，就是用使者了。为了快速和准确地去 deliver 一个 message 的时候呢，是在领袖之间会用的通讯，是传达重要的信息，是快速和准确的，就是使用使者了。这个是很高成本的，因为有什么人可以负担到去差一个人去不同的地方去传达信息呢？只会是领袖，会是将军或者君王，是很高成本的。也都是因为有位份的人才猜得动人去传达的。咁好比国同国之间系会差派使者同信差啦，而喺旧约入面，神徒人之间就系差派先知或者系天使啦。其实喺现代，就算科技发达咧，有啲时候我哋都会用使者或者用真人去传达信息噶。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啊？好重要嘅场合，好重要嘅人，就好似今日过大礼一样，都系一个例子。 當你覺得成婚的對象很重要，很想準確地傳達你那份很希望成親的意願，就會派人和連同自己去到親自去到對方那裡去表達你那份心意。而神看人都是這樣這麼重要的，他看福音都是一個這麼重要的訊息，要清楚傳達的訊息。所以今天他依然會差派他的使者保羅，連同他的本人就是聖靈，去解釋清楚訊息的內容。那個內容就是基督必須受害，從死人中復活，而耶穌就是基督了。這個的訊息要求的準確度要很高的。為什麼這麼高呢？因為這個的訊息不是常理可以接受的，稍一不慎就會講錯的了。我們看清楚福音內容有三個很容易傳錯的地方。第一個呢，就是基督就是拯救者，眾望所歸的盼望，他是得勝者來的嘛，不過他死了，他死了，他必須受苦，是因為人的罪，因為人的罪已經去到沒有彎轉的地步，連律法的指引、好的行為都不可以幫人回轉向神。人硬著頸項，見到耶穌不如人的期望去復興以色列國，又見耶穌威脅到領袖的權勢，人就殺了他了。這份的罪我和你都有份的，我們都是想見自己的心意達成，不想見到神的心意達成，我們想心想事成，事事順利，什麼都以為自己是忠心，但基督甘願為我們的罪去捨命。在我們都未知道罪之前，我們未知道得罪神之前，當我們還迷失在世俗之前，基督為我們捨命，付上代價。第二個很容易去傳錯的內容呢，就是他復活了。這個人死了，不過他又復活了。這份捨命的愛是從神而來，為我們死又勝過死亡。這份的愛聽起來、講起來都是不可思議，很難明白，很難理解。有誰可以理解當對方得罪自己，我們先去選擇原諒呢？有誰可以為殺自己的人捨命呢？在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六到八節這樣說，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不敬虔的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此向我們顯明。是神的兒子，在祂身上我們有重新生命的盼望，神因為愛為我們捨命，叫我們重生有自由去選擇，不再去受慾望去捆綁，不再去隨從自己的心意，不再去籌謀自己的利益，而是好像主耶穌那樣活出有愛的生命，以神為中心的生命。而這個訊息呢，是給猶太選民的，這個就是第三點了，就是除了給猶太選民之後呢，還是給非猶太人的，是所有全世界的人聽到呢都有份的。弟兄姊妹，這個的福音內容父神很緊張，很重視，他特意差派人去跟你說，以前是差派保羅，今天是差派你身邊的人。這個是第二點，使者帶來的福音。很快就來到第三點了，顛覆了誰的世界呢？第五到第九節，那些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就聚集了一些市井流民，就去煽動全城的人進去，去刮保羅出來了。那些人找不到保羅和西拉呢，就去到地方官那裡去說這些是搞亂天下的人。這些不信的猶太人的反應是怎樣？他們心裡嫉妒，直到很多人歸主，不再聽他們講課。這些猶太人呢，本身是在會堂裡面教導的， 直到咧同我哋头先所讲嘅罪系不谋而合嘅，就系只见自己嘅心意，唔见神嘅心意，见到事情唔利己啊，唔如自己嘅愿就发动攻击啦。佢哋形容保罗同西拉系搞乱天下嘅人，英文系 These men who have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咁所以咧，我就话系颠覆世界嘅人啦。他们形容神差派来的使者是将世界调转的人。他们的指控和昔日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指控都是差不多，说他们立了另外一个王，说传福音的人是反政权分子，要灭他们的声，就以政治的罪名去指控他们。而其实他们会这样做，正正就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真的觉得凯撒是王。在他们的心目中，王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看圣言、看信仰、看神，只是增强自己影响力的法门。所以当见到会堂里面有些人不再听他们讲说话，不再按他们心意去解释他们所谓的圣经，见到保罗带福音领人归主，动摇到他们的权势，就妒忌了。当人不再听他们之笛，不听他们的说话，改听神的说话的时候，他们妒忌。所以这些人是自以为王的人。弟兄姊妹，福音来到当然会带来颠覆，但是不是好像这些心里嫉妒的人带来所谓的反政权。福音真正要颠覆的是你的世界，颠覆你自以为王、自以为中心的世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样形容神的说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就好像我们讲的第一点一样，圣言大有能力，神的话语不单单是向我们启示耶稣是主，是他成就了救恩。圣言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他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加锋利，剖开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神的话语是要求我们在神面前降服，放低自以为王的生命，颠覆我们自己的世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心里妒忌那些忠心侍奉主的人，反而会为到人去认识神，满心喜乐。最后呢，我想用一个分享的例子呢，去帮助我们加深印象。记得呢，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呢，每逢圣诞节呢都很期待呢去跟着敬拜队去报佳音的。记得有一次呢，我跟学校团契的朋友呢就组了一小队人呢，就一支吉他跟着五个团友就去出队了。虽然我们人少少啦，不过我们心里是很火热的，咁啊，盼望藉住呢个嘅圣诞节，好好把握呢个机会去报佳音，啊，报喜讯，啊，希望咧街上面听到嘅人咧都有机会认识基督。咁我哋咧好早啊，未食饭之前已经去咗时代广场啦，霸定个好位咁啊，咁啊开始唱圣诞歌啦。咁我哋得五个人啫嘛，又冇咪喎，咁梗系人微声薄啦。我哋唱咗好几首歌咧，都系反应零星嘅。咁过咗冇几耐咧，咁就有一队咧，比我哋专业好多嘅报佳音队嚟到我哋附近，人强马壮，仲着住队 T 红色嘅，咁啊声势浩大，带住各样嘅设备，又有行动钢琴，又有鼓，又有两支吉他，吓，真系佢哋唱第一首《普世欢腾》咧，已经直接盖过我哋把声噶啦。咁啊，未唱完第一首，佢哋队身边咧已经围住咗好多观众啊！他们不单是有敬拜队，他们很有队形的，还有报道队在侧跟的，他们就围着观众就可以去传福音了。我至今依然印象深刻的，因为 啊，我哋本身系霸定个好位噶嘛，咁啊点知就俾人冚过啦。顶姊妹，如果你就系我哋嗰五人小队入面，你有啲咩感受呢？我记得当年咧带住我哋嘅团长咧，同我哋讲咗好几次啊。佢话啊，我哋都系为神服侍嘅。总之有人机会有听到福音咧，就我哋应该要开心噶啦。啊，为到有同样心志侍奉人嘅人咧，我哋要喜乐。我哋系边个根本就唔重要。弟兄姊妹，愿我哋都有咁样嘅胸怀，有咁样嘅目光，因为我哋唔系自己嘅王，我哋唔系自己话事。既然系咁样，你今日会唔会再愿意宣认基督系你生命嘅王呢？系咪真系咁样活出呢？再一次让佢去成为你生命嘅首要、爱嘅对象、降服嘅对象，喺你屋企入面，喺你嘅职场入面，喺你服侍岗位入面。都是这样呢，让我们一起祈祷啊。亲爱主，感谢你赐下圣言，让我们可以正确地认识你。感谢你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得救的位分，亲自差派一代又一代的使徒，叫我们听得清楚，接得实。你给我们好大的爱。主啊，愿你。愿你今日依然向我哋说话，愿我哋今日重新都系向你去立志，立志咧放低自以为王嘅谂法，容让你去颠覆我哋嘅世界，作我哋生命嘅王。以上祈祷，奉主名求，阿门。